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加州北部近日接连受到狂风暴雨侵袭，八号曾经一度出现多达54万户居民无电可用，直至礼拜一中午仍然有10万多户停电。气象局预计仲会出现更极端天气。白宫礼拜一表示，总统拜登已经批准加州进入紧急状态。拜登下令对加州多个县提供联邦援助，包括 Napa 县、San Mateo 县、Santa Clara 县、Sonoma 县和 Santa Cruz 等地区。美国国家气象局在公告中指出，风暴接二连三侵袭可能造成泥石流和洪水。自礼拜一早上7点以来， Santa Cruz 县的三大主干道17号、9号和1号高速公路都因为和天气有关的灾害而部分阻塞，并维持关闭直至另行通知。 Santa Cruz 县警长企法伊办公室礼拜日晚间对低海拔社区居民发出疏散警告，呼吁他们收拾好必需品，准备随时撤离。气象部门为北加州和加州中部的大部分地区发布了洪水警报。在 Sacramento 地区的山脚下，预计到这个礼拜三将有6至12英寸的降雨。俄亥俄州州长迈克德温1月8号签署行政命令，禁止州政府工作人员在政府颁发的设备上使用 TikTok、微信和其他中国社交媒体应用程式，因为担心这些平台收集的敏感个人信息和商业数据可能会和中共政府共享。德温在他的命令中指出，中国企业必须与中国共产党共享数据。众所周知，好像 TikTok 这样的应用程式通过从用户那里收集敏感的个人和企业信息来充当情报收集机制，构成了对国家、地方和网络的安全威胁。除了 TikTok， 该命令还禁止在州设备上使用其他一些中国应用程式，包括腾讯 QQ、 腾讯视频、QQ 国际版、QZoom、 微信、微博、美团、今日头条、支付宝、虾米音乐、天天音乐、叮叮、豆瓣、人人网、优酷、小红书、支付。直至目前，美国50个州中已经有20多个州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1月9号，美国驻日本的海军陆战队最高将领詹姆斯·比尔曼表示，美国和日本武装部队正在迅速整合其指挥结构，并扩大联合行动，因为美国和亚洲盟友正在为台海战争和与中共的潜在冲突备战。比尔曼中将告诉《金融时报》知，去年两国军队在发生战争时必须保卫的领土上进行的演练曾指数级增长。美国及亚洲盟友正在效仿西方国家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筹备工作，为中共入侵台湾等情况做准备，正在日本、菲律宾和其他地方布局。中共近年来在台湾附近军事演习的规模和复杂性大幅增加。中共军方1月9号表示，8号在台湾周边进行了实战化演练，重点是陆地打击和海上冲突，这个是不到一个月内的第二次这类演习。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河南省的卫生官员1月9号表示，该省近 90% 的人感染了 COVID-19。 这一刻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阳性病例大反弹，医院和火葬场都不堪负重。但是根据上个月修改的统计方法，全国只是统计到30个新冠死亡病例。河南省卫健委主任表示，截至1月6号，河南省有 89% 的人口感染了新冠病毒。根据这个百分比，在河南近1亿居民中，大约8850万人已经感染了新冠病毒。中国当局预计在1月22号农历新年期间会出现新一波感染，届时数百万来自城市的中国人将返回农村与家人团聚。据官方数据，中国一年中最大规模迁徙活动春运的第一日，在上个礼拜六记录了超过3400万人次的出行。 日本共同社1月9号引述华盛顿外交消息人士透露，日美两国政府在1月13号华盛顿举行的首脑会谈中，将确认加强太空领域的合作，通过美国主导、日本参加的艾尔忒弥斯计划，加快合作以实现日本人首次登陆月球。此举意在与考虑建设月面基地等推进太空开发的中国相抗衡。该消息说，日本力争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有宇航员登陆月球的国家，与美国单独成功登月的阿波罗计划不同，拜登政府推进了艾尔忒弥斯计划，通过国际合作促进安全且透明度高的太空开发。美方的想法是同日本合作，在太空开发方面与中国的竞争中占据优势。美国驻日本大使拉姆伊曼纽尔表示，美国正同日本、荷兰同韩国讨论限制向中国出口半导体的问题，这个需要所有各方就协议达成一致。伊曼纽尔在接受彭博社电话采访时强调了韩国、荷兰同日本与美国合作的重要性。在日本首相安田与美国总统拜登这个礼拜五举行峰会之际，这两个盟国将批准一项涵盖广泛安全问题的联合声明，但有关晶片行业限制协议的工作仍在继续。彭博社上个月报道说，日本和荷兰已经原则上同意与美国一起加强对华晶片出口控制。韩国贸易部发言人向彭博社表示，韩国政府目前没有同美国就参与美国对华出口限制进行讨论，如果韩国加入这一协议，将进一步削弱中国晶片业。日场三级风暴礼拜一早上抵达湾区，直至下午一点，根据 PG&E 提供的数据，北加州总共有69,530户居民断电，其中包括湾区的14,076户、萨格曼道地区11,619户、Fresno 县1,925户，以及 Stockton 地区的9,429户。 Santa Cruz 山脉费尔顿格罗夫地区的几座房屋和道路被洪水淹没。礼拜一早上，圣洛伦佐河河水溢出堤岸， Santa Cruz 暴雨之后损失严重， Santa Cruz 山脉费尔顿格罗夫地区的几座房屋和道路被水淹没。由于圣洛伦佐河处于泛滥阶段，礼拜一早上 Santa Cruz 原进行疏散，阿普托斯海滩公寓以及费尔顿格罗夫同天堂公园的居民都接到了疏散命令，索夫尔码头路亦被要求疏散。气象学家表示，这个礼拜仲会有更多降雨的日子。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礼拜一公布的一项消费者调查结果显示，消费者认为通胀负担正在减轻，但他们计划家庭支出的增长幅度缩减更大。调查显示，消费者预期的一年通胀率下降至 5%， 比前一个月的调查数字下降 0.2 个百分点，是2021年7月以来最低水平。经济学家认为，预期是通胀的关键，因为他们会影响准备提高价格的公司的行为，以及劳工是否会提出加工资的要求。从长期来看，消费者的预期几乎没有变化，三年通胀率预期保持在 3%，五年预期小幅上升至 2.4%。 尽管美联储制定了激进的加息政策，但消费者对劳动力市场的看法更加乐观，只有 40.8% 的人预计一年后的失业率会更高，这个比11月下降 1.4 个百分点。数千名支持巴西前总统雅伊尔·博尔索纳罗的抗议者，因为质疑去年10月的大选结果，在礼拜日举行大型抗议活动中，至少400人被捉。多国领导人礼拜一谴责了这一抗议事件，抗议者闯入了国会、最高法院和总统府，呼吁进行军事干预，罢免刚上任无奈的左翼领导人卢拉·达席尔瓦。巴西前总统博尔索纳罗上个月底离开巴西前往佛罗里达，他礼拜日晚间在推特上批评了这次骚乱。礼拜一，博尔索纳罗因肠道不适在美国住院治疗，他的妻子米歇尔在 Instagram 上证实了这一消息。 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称，当地时间礼拜二凌晨，印尼的塔宁巴尔地区发生了 7.7 级强烈地震，地震发生在地表以下97公里的深度。印尼当局发布海啸警报，而远在澳洲北部约500公里外的达尔文市亦有震感。
美国众议院经过15轮投票，终于在1月7号的凌晨将共和党的海文麦卡锡送上议长的宝座。选举结果出炉后，全体众议员当选人在新国会议长麦卡锡的主持下集体完成了宣誓就职的仪式，标志着第118届国会正式开始运作。麦卡锡在讲话中透露了国会的一些优先事项，包括对中国问题进行调查，确保国家边境安全，以及试图消除一些联邦债务。共和党在去年的11月中期选举夺回了众议院的控制权之后，麦卡锡就宣布了成立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在台湾议题上，麦卡锡呼吁强化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合作。麦卡锡强调了对选民的承诺，他誓言要建立一个安全的国家。麦卡锡还希望建构一个问责政府。他承诺阻止华盛顿的浪费性开支，并阻止国债的不断上升。麦卡锡还说他将重新开放美国国会大厦。因为担心燃气炉会导致健康和呼吸系统问题，联邦机构可能会在全国范围里头禁止使用燃气炉。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负责人小查理德·特鲁姆卡星期一告诉彭博社，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将会在2023年冬季就燃气炉发表公开意见，并可能制定排放标准，甚至可能禁止使用煤气炉。大约 40% 的美国家庭使用天然气炉。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一位发言人星期一对新闻媒体表示，这个委员会已经发出了信息请求，寻求与燃气炉相关的危害数据和解决方案，但尚未提出任何的监管行动。行业组织表示，天然气炉排放的有害气体不一定比其他类型的炉灶多。家用电器制造商协会和美国天然气协会都反对可能的禁令。纽约市两家最大医院大约7000名护士星期一开始罢工，这个可能会导致急诊室就诊和分娩护理中断。此前工会和医院之间关于新合同的谈判在周末陷入了僵局。罢工从早上6点开始，涉及布朗士区蒙蒂菲奥里医疗中心的大约3500名护士和曼哈顿西奈山医院大约3600名护士。蒙蒂菲奥里医院和西奈山医院是同工会合同到期的医院之一。纽约州护士协会曾经威胁要在所有受影响的医院同时罢工，但其他的医院在最后期限前同工会达成了协议。两家医院都制定了备用计划来应对这种情况。市长亚当斯表示，纽约市有一个战情室随时待命，并建议人们只有在确实需要紧急护理的时候先拨打911。这一节的新闻就到这里，多谢收听。